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我想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在思想马太福音的这个六章九到十三节，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在那个三月三十一号的时候，我们这个洗礼的时候讲了这篇道，那就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或者教导我们怎样的祷告。那讲完后神让我要多讲几遍，多讲几次。那么为到这样，我也感谢神，因为神他觉得这个信息，特别是在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事工主题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带着一个忍耐的心，在当中好好的来学习如何的祷告。当下目前我们会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十三节再讲一讲，往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因为主耶稣既然教导我们怎么祷告，那我们也要来看看耶稣是怎么祷告的。因为我们会用一系列的这个来思想耶稣是怎么祷告的。那么感谢神我想每一个人都常常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经历过什么，或者在祷告当中你是很渴慕这样的祷告，还是祷告完后让你觉得你也不想祷告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像人有的时候对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取决于我们的一些经历跟我们在跟神的一个关系里面。当祷告如果你带着目的性的祷告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很失望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特别是你很迫切想得到的，你很想的，你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求不断的求，结果神根本就好像听都不听你在祷告，你觉得说 OK 你不祷告了。然而祷告又是主耶稣基督，或者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也接纳耶稣基督，信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就赐给我们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这是实实在在是从神对我们的应许，也是神实实在在对我们的祝福。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无论是谁，我们做孩子的，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需要的是吃饭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在这方面不会觉得说这个不对，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有读经吗？因为读经就如同我们的整个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吃饭的问题一样，我们常常要有吃饭。当然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我们的阿爸天父有没有交流，这又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跟你的父亲三年五年，或者跟你的父母亲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总共没说二十句话，讲的加起来都没有五个小时的话，我如果过来问你说你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你能够说出来的也不是太多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知道的不多，是因为我们太忙，太忙了。有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都迫不及待的想跟你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你都尽你所能的说我有事，我很忙。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读经祷告这两个不成为我们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会出一些问题的。当感谢神，因为实际上如果弟兄姐妹要明白祷告这个事情，所有世人都会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句话你愿不愿意同意，这样的一个在你没信主的时候你也祷告过的，你祷告过的。那假如穷则呼天，痛则呼娘，是吧？无论怎么样，像人生在一个处境里面，在一些里面会自然而然的去呼求，会去呼求的。但我们重点今天来讲的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应许我们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不祷告， 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的心不一定很正确，以至于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甚至要放弃祷告，都不想更多的在祷告当中来跟神交流，跟神来说话，跟神来诉说，跟神来祈求。如果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操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学习，并不是说一个牧师或者写几篇，或者你现在到网络上去下载一些祷告文，然后背起来，比如写他365篇，每一天有一篇祷告文啊，这样的啊，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啊。祷告还真的不是那样，祷告是要一个以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做儿女的来到自己的父母的面前，常常跟他交流，无论是在父母的身边还是不在，打打电话彼此的联系，你就了解祷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因此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如何让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所有的事上都经历到祷告是如此的美好，祷告是如此的一个保障。当然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祷告跟长短真的没关系，祷告跟神的心意是有络绝的关系的。我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洗完澡我就准备好，我就要去 Cambridge 去讲道。那因为今天下雨，天气不是很好，当然作为牧师或者任何人在要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做个祷告，神啊，求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去到那边，然后可以为主你来证道。那因为今天要去那边证道的题目是做神的儿女，那这种题目本来魔鬼撒旦是比较不喜欢的，你讲别的都好，你一讲就讲这么大的题目，而且这么重要的题目。同样的，我今天下午要在我们这一教会里面讲祷告的事情。一路开去，因为路上也没什么车，我也是开着大灯这样，因为是很暗，我就开着大灯这样一直开，开到QEW 要转进哈密尔顿，也就是从403要转进403的时候，在那边突然间因为车开到里面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前面那个弯道里面全部是积水，我的车一进去完，整个车就没有方向的了。当没有方向的时候，你自首，你真的那时候你无能为力，因为不听你使唤，你没办法控制你的车，你在车上是飘了。那在这个一飘的时候，唯一听到的是嘣，然后我车上的东西哐就出来了，啊，我就只是听到这个声音，然后车又在360度的再掉一个头，嘣停下来了。哦，这时候我先看一下我的倒车镜，没有车，后面没车，我就按着闪灯就下来看了怎么回事，是不是要打电话让 CAA 或者说报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是瞬间出或者最快的速度打电话给我的二女儿，点点叫她的车子开过来把我带走掉，这车就扔在这边不管她了。但无论怎么样看了一下，这个车好像没什么问题，再启动一下还启动，然后就开，继续开。当我开到那个就是从那边再过大概5-6公里或者7-8公里，就开进了6号公路了。那心里面说句实话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我不是修车的，我不能够说我看没问题就没问题，还真的不行。心里面还提醒我说还要再下来再看一次，那我就开到加油站停下来看，一直看、是没什么问题啊，大概可能修车要70-100块钱，不知道，但看谁修，我自己修可能就不用钱。Anyway， 重点是那时下来的时候，就感受到一种，在那种瞬间，神拖着我好像让我转了一个圈，然后又把我放回原地，说孩子你继续往前走吧。哇，那种很释然的一种，主啊，我知道在我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有属灵征战的，一定有属灵征战，但我知道你是得胜的君王，因为我要做的是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但感谢神，因为我今天去讲那个做神的儿女这篇信息，可能是神与我同在的缘故，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听得明白，甚至今天的当天的主席听完那篇讲道完后，在他在祷告，就我讲完信息他再上来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泪流满面了，他在感恩，他知道我们活着的不是我们自己定义明天我还活着，也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同在，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真的，我觉得说他打破了他整个秩序，他甚至在弟兄姐妹要这个奉献祷告的时候，可能以前都是弟兄姐妹坐着的，结果他要求弟兄姐妹全部站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真神，他也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也在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个读经祷告除了这两个是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的，也不可能靠着牧师或者说小组长给你多少，乃是靠你自己要在当中来操练。我们讲到为何祷告，如何祷告，怎样祷告，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带进一些误区的，也会带进一些误区。可能已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组的活动当中，就会问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你来祷告，某某弟兄姐妹一般来讲都会从为自己的常理里面来做一个回应，说牧师或者某某人你来祷告。为什么这样？他觉得说我比较不祷告，不会祷告，你比较会祷告，你来祷告，或者我比较不属灵，你比较属灵。我们常常会这样去分辨的，所以在祷告当中真的不可以这样简单的这样来分的，这样分是很得罪神的，很得罪神的。我想维尼姐可能明白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在家里面看到你是五个小孙女或小孙子小孙女，不同的年龄段里面的祷告他们是不一样的。你说啊，今天你来做谢饭祷告，他祷告就是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他这时候他是跟他神来祷告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个心态，祷告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我们更加的明白，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向天父来祷告。那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我们个人的祷告说我阿爸天父，或者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或者阿爸天父啊，你这样的一种祷告已经开启了一个恩典的祷告，也是一个进入到一个实质的一种亲密的一种祷告的。那在我们的祷告，因为如何祷告，为何祷告，怎样祷告，甚至为什么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不想祷告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祷告的，你说我吃饭的时候祷告了，对，那是一种对，说你是敷衍了事吗，也可以这样说你，反正都这样教导嘛，三餐要祷告，别的我不能，我这三餐先祷告，反正祷告完最好是不要太长，特别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不要祷告太长影响我。像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不用心的，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不用心的。当关于祷告这个事情，我想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那是因为门徒听了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完后，这时候的门徒开始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导发性，就是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主耶稣祷告完后，门徒很渴望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而他就来请求主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来教导我们。那我们没看到经文紧接记载说主耶稣写了多少篇的祷告文，说来你这些拿去，这是早祷的，这是晚祷的，这是生病的时候祷告，这个是什么时候祷告，没有，或者这个是求学的，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祷告，没有。当门徒的问也问得很清楚的，不但是主你教导祷告，像约翰一样，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祷告，显然施洗约翰在带领他的门徒的时候是有按照他从旧约里面所领受的一些规条也好，或者一些祷告词也好，来告诉他的门徒怎么祷告的。因为注意，这个时候这些门徒觉得说跟施洗约翰的那个祷告也挺好，你干脆就让我们知道怎样祷告，这简单，对不对？就像我们讲说怎么传福音，我们就拿出来传福音有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写一些传福音的方法，你按照这个方法来，按照方法来最简单，因为不动脑嘛，对吧？而且 而且就是可以来诵读，甚至特别是说我们可以写一点很华丽的祷告词，然后抑扬顿挫的哪里该停顿，哪里要有什么手型，哪里要怎么样，哇，大家一听完心哇，觉得说这人太属灵了，他的祷告让我进入到一种非常美的这种感受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追求过这样，或者是因为别人这样的一个很美的祷告影响了你的祷告。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要来明白祷告的事情。当然讲祷告的事情，任何书籍所讲的祷告都是有限的，唯有这份圣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祷告是绝对的完全的。那要学习如何祷告，我们要透过一些书籍来帮忙我们，帮我们明白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知道祷告的事情。当门徒来向主耶稣发出这样的请求，请主来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因为主耶稣紧接着来教导他们祷告。那在教导他之前，我觉得说圣经记载的太美了，太美。主耶稣不立即告诉他，因为读圣经你要从马太福音到路加福音结合来一起读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里面那个教导。主耶稣首先告诉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然后我才告诉你怎么来教你。因为他紧接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边记载的6:5-6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我教导你祷告，首先我告诉你的心态，你要怎么祷告，这个重要啊！你不要像法利赛人，你想想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他这边没讲是法利赛人，对不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先入为主，包括做牧师传道的也会先入为主，他这边真的没说假冒为善的，是法利赛人文士，但是是不是他们？那是他们，是他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这边一开始讲的时候，没有去讲是他。那他讲说这些是假冒伪善的，而且他是爱啊，他用个字，他是爱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我们自己祷告得很害羞，能够站在那个大庭广众祷告的人，这种祷告漂亮不漂亮？不漂亮，他不会站那边祷告。你明白没有？法利赛人的祷告，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到了以色列或者到那些地方，你坐在他的面前祷告，你就会惭愧，你觉得你是不会祷告，错了。他祷告神不喜悦，你不像他那祷告，反而神非常喜悦。这个就很重要的问题来了。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祷告，而且爱站在这个会堂里面，而且十字路口让人来人往都看到你那边的祷告。他说他们是故意叫人看见。那当然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弟兄姐妹，请问假冒伪善这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或者就一个单词，这个假冒伪善，你先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大概会出现多少次？猜一猜，对，很大胆的来猜一次了，几次？啊？100以上 ，OK， 对，我们猜也猜，大概是100以上，不会少于50，对吧？我请问一下，在旧约里面有出现几次？一次。在新约里面出现18次，但是这无论是在新约里面讲假冒伪善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过，只有耶稣说。哇，你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假冒伪善讲得太简单了，我们是没有资格用这句话讲弟兄姐妹的，只有神，只有耶稣，他有这个资格说。当我来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以为说我们也常常说某某人是假冒伪善的，怎么样伪善，我们真的要省着讲，可能讲他的时候自己就是那个人，非常小心的假冒伪善，甚至连引用都不敢引用。旧约里面也只有以赛亚先知讲了一次，而且说在这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讲的这种假冒伪善到底是什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样。当然如果我们就我们要顺着主耶稣对假冒伪善的一个定义，当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当然你读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说啊，那这个事情我要多一些了解，那你就可以在马太福音的6:2，也就是主耶稣在讲说你们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站着祷告的时候，他实际上在6:2已经讲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面跟街道上所行的是故意的人的荣耀。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的赏赐。啊，这是关于假冒伪善的人，他行善的过程中是要让别人看见，不但要让人看见，让越多人看见越好。啊，他这边因为第一次主耶稣讲出来的用了这个词，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被记载的第一次，也就是讲到施舍的这一次。那紧接着第二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6:5，说那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那可能你觉得说你还没办法很清楚来定义啊，到底耶稣所定义的假冒伪善或者所讲的这假冒伪善是怎么样的人，那我们就多一些明白。然后紧接在6:16-18，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同样都是在马太福音啊，都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那这个时候的那个耶稣就讲到禁食的时候，禁食祷告这个事情，他又再次来提醒门徒说，你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脸上带着愁容然后把脸弄得很难看，然后故意让人家看到你是怎么坚持怎么敬虔怎么样的啊，他说你们不要像他。那紧接着又讲到说怎么样的看待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上，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7:1-6，他就告诉来提醒门徒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也被论断。然后紧接着他就讲说，你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要弃掉你眼中的良木，然后才可以看得清楚。也就是这时候已经讲了一个论断人，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讲，假冒伪善实际上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现在也还不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假冒伪善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那当然在马太福音的7:6，这句圣经弟兄姐妹好好去读经的时候去祷告看，去明白一下。因为他讲到个假冒伪善的人的时候，他在第6用了一个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啊，这个是讲了假冒伪善紧下来的一句话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显然这时候如果从圣经的外延来看的话，或者延伸来看，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人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就好像狗跟猪一样，这是一种，甚至也告诉恐怕这些人你给了他倒过来践踏你的珍珠，转过来咬你。当然你如果读到整个马太福音23:24-25:26，你读下去后，哇，你会感觉到那一群假冒伪善的真的活灵活现的出现在那边了。那这个我们只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多一点明白。然后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的15:7-9，他这边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人来定义了，这个定义很清楚的来明白。他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那到底什么是不错呢？他说你这些百姓是用嘴唇来敬畏我，心却远离我。好，定义出来了。比如这些假冒伪善的呢，他久而久之把敬畏神成为一种宗教仪式，他的嘴巴是会主啊主啊主啊会这样讲的，但他心里面是不敬畏神的。那主耶稣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假冒伪善的。那这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一下子就轻，以后我们少用假冒伪善这个字，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资格用。但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乃是神，我们主耶稣很不喜悦的，而且是来到这边作为对人对一类人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指责，假冒伪善的人。当然 然在马太福音的22章啊，大家就知道了，这时候的这些假冒伪善的人的名字就很清楚地呈现出。当然讲到假冒伪善，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这样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你再读下去，我们就是在里面的那群人。你千万不要指他，你指他的有三个手指是指自己的。OK， 就不要有的时候一读圣经，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啊、哦，非常的慷慨，也是非常激情。一读到旧约了，就说哦，以色列民是怎么软弱的，怎么软弱？你比他更软弱。哦，你说哦，我 OK， 你说这个就要去到你眼中的良木，你才可以说。你明白在我在说什么吗？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读进去。如果在读旧约的过程中你不把自己读进去，只是读个历史看好看，你坐在旁边看热闹，然后站在神的角度去批评那些神的选民，从某种意义来讲你是不够资格的，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资格去面对这个事情。因此我们要谦卑柔和，在这个当中我要明白，我们不知不觉也会成为这个假冒伪善的啊，心里面却远离神，心里面不敬畏神，嘴巴里面说啊妈妈爸爸长得可像样了，心里面不是那么回事。那主耶稣特别要讲到这个假冒伪善，你是要心口合一的。当然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字原来的原文字，它可以翻译成是一种伪装的伪装者，当他用一个东西，可能这我们这边没有做演员的这样的人啊，那这没有得罪你的问题啊，但这个意思也是演员，演戏的演员，对演员啊，对演戏的，当然演戏的不是假冒伪善 ，OK， 这也就是不要把等同，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真的没说你 ，OK， 那只是这个经文里面意思。那这边他就对，他就直接对这个，因为当时22章已经法利赛人跟文士或者这准备来商议要来怎么样来陷害耶稣，要除掉耶稣了。那你这时候再读到刚才我说的马太福音的这边的第六节的时候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作为来到世上，看到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人，他巴不得告诉他们，你们回转来告诉他，指出他们的问题。当主耶稣把这样的圣物，把这样的珍珠，把这样给他们来交代给他们了，这些人不但不领情，反回来咬他，要搞死掉他。实际上我读到这边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民最讨厌的那个猪的形象就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了。那当我们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唯独在这边有讲到说不要把这个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带在给，就是把你们珍珠项链丢在或者挂在猪的这个脖子上，免得它践踏了，它反过来会咬你的。那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对这个假冒伪善，我们可能还不够多。那紧接着在整个的马太福音的23章13到15节，主耶稣基督从13、14、15用了3次的非常重要的来提醒他了，因为当这些人准备来出卖他来陷害他的时候，像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再再提醒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在当人的面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上，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倒不容他们进去，这是一群自己用假冒伪善的来敬拜神，然而在这个当中也抵挡了那些寻求神的人。到了第14节又再次来讲，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然后讲了他们是生活是怎么样的，你们是侵吞这个寡妇的这个家产，假意的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你要受重罚的。那讲了2次，你看从13、14、15又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呢，你想想这么短短的3节经文里面，每一次都要开头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你们这假冒伪善，而且这时候他不是简单的广义上讲的，他直接的讲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让这些人听得清楚，你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了。 那到了第十五节又再说了，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一直告诉你们是勾引人入教，把原本的一个信仰成为一种宗教，是勾引人家入教来让你自己来得好处。因为你们这就是说你们却就是说你既然入了教，却使他做了地义之子，比你们还更加的多。我们看到这时候当主耶稣说你们站着不肯向那假冒伪善的人的时候，这是一群用嘴巴用一种仪式在敬拜神的人，而不是真正的从心而出的敬拜。而讲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要讲到祷告是一种在神的面前口跟心，这个叫不是口是心非，叫口里叫什么，叫什么如一，哎呀不是心口， OK 好，心口是这样的一种敬拜的，是这样的敬拜的。当然到了他们执意还要出卖耶稣的时候，因为到了二十三章后，耶稣就不断的来提出他们的，把他们的一幕一幕的生活上的举止言行所做的一切一幕一幕的揭示开。到了最后三十节，这边又载着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来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人一边去修了那些先知的坟墓，一边又在当中说，如果我们也在旧约那个时候怎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像那些人那样陷害他。实际上真正的杀害先知的这些人就是你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不但是你要杀害他人，连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们仍然要杀害他。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明白主耶稣讲的这个假冒为善的时候，是对门徒一个极大的提醒，你不可像他，不但是祷告不能像他，你的所做的一切里面都不能像他。那正如这边，当然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刚才讲的，如果你跟一个法利赛人或者跟一个这样的一些现在的一些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祷告真的祷告得很好的，祷告得很好的。上次来这边的那个以色列人，他在这边，他这祷告也很美的。我不是他是假冒伪善啊，我不是知道，因为他在我家跟我一起吃饭，他也祷告得非常好的。他祷告真的抑扬顿挫，他祷告得很好的。但我们今天不是祷告好不好，关键是关系的问题。就算那个来到我家做客的这个以色列人，他的祷告，这犹太人，他的祷告，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称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关系的问题，今天我们一定要在祷告当中要明白这个关系的转变。紧接着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那些假冒伪善的在那边要得人的赏赐，得人的荣耀，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们不要学习他。紧接着主耶稣基督就对这些门徒发出了一个要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啊，你暗中的父必然查看来报答你。那读圣经要很小心，你字你都认得到，但是你用字以为这个字就是那个意思，那可能就不是不对了啊。因为这边你不要说哎祷告，然后开着车你要祷告的时候你把眼睛也闭上了，那你怎么开呀、啊？对吧？你不要说啊、哦，不行，妈，我要祷告了，我要赶快进屋里面把门要关紧，然后要祷告。你要明白这里面的教导的真正的那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很重要。那在祷告的当中，他这边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不要受任何影响，要单单的怎么样向神祷告，而且是向父祷告。那这个父呢，这边翻译说在暗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哦，神在暗中，那神在暗中，你在光中啊，不是这个意思嘛？啊，不是神在暗中啊，他怕光，或者说他在暗中，不是的。这边算意思就是他是隐秘的。如果他是隐秘这个事情呢，祷告当中你的祷告，神在隐秘当中，你变成在神的当中，你会怎么样？你会很警醒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没有？比如说我现在这边在每一个角落都在装了摄像头，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们听到的打瞌睡的不专心的怎么样的，那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你会特别的谨慎。为什么？因为摄像头很多嘛， 因为这摄像头是隐秘处，而且我还不告诉你在哪个位置。我说哦，这个里面装了有100个摄像头，啊，你会比较专心的。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祷告是向我们的神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会存一个敬畏的。正如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现在回中国比以前更有敬畏之心了。因为我知道中国很多摄像头，无论你在哪里扔个纸片扔个纸头，摄像头都记录下你在哪里扔的，如果要查你都查得到。如果我们现在在 QEW 装它10000个摄像头下去，你保证不会超速。敬畏之心很重要的。那当我们在祷告的当中，一个是亲密，第二是敬畏。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这边讲的说是像父来祷告，这是只有主耶稣的教导。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的告诉我们说你是向父祷告，都是告诉我们向神祷告，向主祷告。这有唯一向父祷告，乃是主门徒来向主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他告诉他你祷告的对象从神转向了父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这时候他既然这样的定义了不可像假冒伪善的这样的祷告，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一定要发自我们最内心的真诚的实在的对我们的父的感恩也好，祈求都是发自自己的内心。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祷告就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一些的事情都全然的放在神的面前。更加的重要的时候，在祷告的当中，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边用一个非常有意思叫隐秘。当然正如主耶稣基督我还要再来，他说我来的日子，那日子像什么？像贼一样。哦，你不要说他像贼啊，不，那这样就不对了。就是他随时都会来到当中，你不可测的啊，你才会警醒在等候。那这些东西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既要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也要知道我们是要警醒的。好，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就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说他告诉我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第一，他教说我们说不可像那样，那这个要记住要明白，我们不可像假冒伪善的那样。因为这时候我们特别的要明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去特别的欣赏一些人的非常华丽的祷告。我不是华丽的祷告不好啊，如果发自你内心的敬拜赞美的祷告，那是很漂亮的，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如果你为了让你的祷告更显得那样，那就没必要。 OK，真的就没必要，那不是你的祷告，你就成为了这样的法利赛人。发自内心的对神的一个敬拜，一个祷告。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绊倒弟兄姐妹，如果有绊倒弟兄姐妹的，你待会私下跟我讲说，哎，你有点绊倒我，我刚刚准备来好好的这个前面的是怎么对工整哪里怎么的时候，你说不要这样，那我现在就不会祷告了。我现在不会祷告，我刚学会一点点就被你弄得不会祷告，那就求神也赦免，就是让圣灵来帮助你，因为只有圣灵来带领你帮助你，这样的祷告是蒙神所喜悦的。不要过度的去讲究那种华丽，要讲究的是朴实。这种朴实是实在在从你内心里面对神的祷告。有的人说你真正要学祷告，你一定要到儿童主日学里面去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想祷告，你到儿童主日学，你听听3岁的孩子怎么祷告，这4岁的孩子怎么，7岁的孩子怎么祷告，那边听完后你才明白。你要知道一个孩子跟父母亲最甜美的声音是什么，你一定要去听刚刚会讲话的孩子的叫妈妈那种声音，那是最美的，没有任何修饰。我不知道，我想佳佳非常同意这个事情，但我不说佳，你现在叫妈就没以前好听啊，现在是有现在的内涵，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说啊，你什么时候叫妈妈的那个最好听，那一定是我认识你的时候啊，大概1-2岁，你在走妈妈，然后这样，哦，那个特别好听，那是一个非常pure 的，很纯的，很真的。真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祷告 是实实在在的祷告。我也盼望我们的祷告实实在在是在神的面前蒙神所喜悦的。那紧接着主耶稣就又倒过来给大家说，还有一个啊，不可这样，还有就不可这样，左右讲清楚啊。他说还有，紧接着你不可像外邦人。请问外邦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多不多的？很多的，对。那请问旧约里面出现的多还是新约里面出现的多？外邦人这个字啊，对，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出的多的。旧约里面用了198次，新约里面总共用了4次。4次里面也不是那些门徒说那些人是外邦人的，不是，是主耶稣基督用的，主耶稣基督用。那在旧约里面的198次的这个外邦人呢，里面夹杂着非常复杂的情绪或者复杂的概念的，有瞧不起的，有蔑视的啊，种种的原因。总而言之啊，当以色列人看不起那些人的时候，就会说你们是外邦人，就是你不是敬拜我的这个神的，那不敬为我们所敬畏的耶和华神的那些人就叫外邦人。甚至有一些人在信仰当中有一些偏离的，他也把他看成是外邦人。那在旧约里面的外邦人这个字比较贬义，比较贬义。当到了新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简单的一读到外邦人，你就带着那种从旧约里面的领受在这边来思想外邦人，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昨天我们在查经，我们就无意中问到一下，有没有人看过外邦人的那种去拜神的祷告，有没有看过？然后易峰就分享了他的妈妈，因为当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妈妈因为他们在国内嘛，他是在山东什么拜那个什么太上老君或者什么，我也说不清楚那个神的名字。那当然作为父母亲嘛，为了自己的孩子生，为自己的孩子的媳妇生孩子求平安，就人自然而然会祷告的。啊，他就去向祷，结果啊，后来知道自己的媳妇生的也很顺利，或者什么，他就要去还愿。你知道那些敬拜假神的所谓的这些外邦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举动、他们的所做的是超过我们的境界，你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你就回去看看，到别的一些地方去看看。我不是叫你学习他。我只是让你意识到，上一个真正心灵里面要寻求一个真正寄托的，虽然他是外邦人，他不知道哪个是真神，但是他是渴慕神，然后他就寻找的，或者按照自己的被带到了一个假神的里面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他就讲说，他的妈妈那是60，我没记错的话，但这不是100%准确，如果有误差的话，你很讲究的话，你就直接去听。啊，易峰的分享，易峰说他妈妈就带着吃的，或者可能就更衣什么东西，就去爬那个泰山。泰山有多少？爬上去可能有20多公里，是不是？左右横跨有10几公里。老太太是爬上去的，不是坐电梯啊！你不要以为他坐电梯，他是爬上去的。爬上去，然后上到那边，然后自己带去吃的东西也冷了，硬了不能吃。那从爬上去到回来多长时间？也有可能是整天。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才回来，从爬上去到回来，那一峰就来了。那爬上去然后又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什么东西都没吃，什么东西促使他去那样？60多岁的人，现在叫你去爬你都不会去爬，你一定去坐缆车上去了，他上去了。但从某种意义来讲，主耶稣这边讲的这些外邦人，在主耶稣也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外邦人这个事情，耶稣没有任何的藐视他们的，没有，这个心态一定要很清楚，好吧？那这边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主要的就要讲说，因为这些外邦人他所拜的是那个假神，他拜的假神的当中他的神不是真的，因此这些外邦人就唠唠叨叨的，反反复复的，一不断的向那个不会开口、不是真的、不会说话的、没有办法来与人来交流沟通的那假神祷 祷告的心态。因为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这边警醒我们说，不要像外邦人向假神祷告，你的神是真的神，是这个心意的，而不是说啰嗦的问题，是讲说真与假的问题。外邦人拜的是假神，你不要像那样。当我们这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所祷告的是向真神祷告，他是听我的，他是听我的，我是可以跟他交流的，我是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父的面前祷告的，这个要很清楚的。那讲到这个外邦人，我要特别澄清一下，并没有在旧约里面有比较贬义的意思，到了耶稣这边讲到外邦人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来讲到。特别的时候我跟你举个例子，因为整个新约里面总共用了四次，也就是说六章二节的时候讲到施舍，不是这个，我拿错了经文哈。我拿因为我要准备一些经文给大家清楚的看到，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边就讲到了这个爱邻舍的这个事情。主耶稣就讲说，你们若是当当的来请你弟兄的安，你只爱你所爱的人，你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都这样做，甚至外邦人做得比你都还好。他有主耶稣有没有讲说外邦人哎呦怎么样，他直接就告诉这些人，如果你只是这样的话，外邦人都做得比你好。当然有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是明白的，在很多的救灾灾期一些发生的时候，我可以老实的告诉弟兄姐妹，佛教徒做得比基督徒要好一点的，基督徒祷告会多一点但是金钱上的支持或者什么是比佛教徒都会更少的。佛教徒他的做法是因为花钱消灾，因为他有灾我给他我就没灾了，他是出于这个心态。我们是没有这样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要简简单单的瞧不起那些拜假神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跟弟兄姐妹讲这样的事情，我想是要很平衡的来看，我们要可怜他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蒙了神的爱的人也要怜悯那些人，不要动不动就瞧不起他骂他问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No， 你要爱他，告诉他，引领他到真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这边讲到说外邦人的时候，主耶稣在这边用了一次，当然那个主耶稣也当然也有讲到一个结果上，如果说有的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了，你为了这个事情，你可以找执事或找几个人两三个人去，甚至跟教会说然后如果他不听一直不听了到了最后然后也不听教会的劝阻，他仍然执意的要犯罪或者不承认，那么这时候若是不听就可以告诉教会，若是连教会都不听就要把他看成外邦人跟税吏一样，这也同样是耶稣所讲的。那这时候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很公平的来看，重要的不可向假冒伪善的这个人，当然你如果直接定义就是假冒，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个就是定的范围会小了一点，但主耶稣没讲说只有那些人，他只是后来讲出了这群人当中的核心人物，那个梯队里面重要人物因为他讲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假冒伪善的人就是你不是敬虔的敬畏神敬拜神的，你口跟心不一的口是心非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也就是不敬虔的人，而且是在敬拜当中成为一个宗教仪式，要得人的在人的面前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当主耶稣讲到说不可像这个假冒伪善，又不可像外邦人那样的祷告，因为外邦人是向假神祷告，我们是向真神祷告。那个主耶稣再也告诉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他紧接着说什么？他们是假的，但是你所祷告的神，你还没开口的时候，神就知道了。在说什么？我们的神不但是真的，他是知道你的，他是知道你的，这个就最重要了。如果他不知道的，就像举个例子，比如佳佳像回家说：“妈妈，妈妈，回到家没有声音的。”那至少他叫妈，他楼上的妈妈听到：“哎，你回来了。”他知道妈在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你在跟神来呼求祷告的时候，你跟神当中是有一种交流，甚至在当中是有一种好像那种会听到神的话，或者在神的里面 有一个很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么这时候耶稣才会说，在你们没祷告以先，没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的父都知道。阿们。这是很亲密很亲密的一个，当主耶稣给要教导祷告的时候，首先要让大家放下自己对祷告的认识，对祷告的偏差。紧接着耶稣就说了，你们要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来做。当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8:9-14，在这边也特别的讲到说，因为当人自义的时候，上就会把神就不敬畏神的。当人比较自义，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我哪天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会跟神脱节掉的。人只要你骄傲一点点，你离神就远了一点点。当你非常仗义，非得自己所说的全部是绝对的对的时候，绝对是你代表真理的时候，你久而久之你就代替了神。那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指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是藐视别人，动不动用他自己的那种高大上去指责别人的。紧接着耶稣是用个比喻来跟他们讲说，有两个人到殿里面去祷告，他用这样的时候，他用祷告的心态来描述出来怎么样的是一个那种自义的人。那如果祷告里面你如果不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的时候，你也会成为自义的人，你成为自义的人也会成为那个假冒伪善的人。那这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有两个人到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当然法利赛人是自义的人，而且是穿得也漂亮，社会地位也好，而且讲出来的谈经论道，讲出来句句是可能从经文里面再加上自己的理解这样的一些教导别人的。那这时候他就用祷告来做了一个举例了。他说这个法利赛人也是站在那边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这样的语气，可能比我这个语气更加的感人，更加感人。我感谢你还有手行，可能还有仰望天空那样。我不像别人那样然后看看左右边，对吧？我不像他们那样这个勒索不义经营，我怎么样我是一天是敬拜禁食是两次的，我一个礼拜我禁食两次，而且我的奉献又怎么样怎么样的。主耶稣就在这边描述了一个非常的一个让我们常人不太认为这是有问题的祷告，但主耶稣基督直接来讲，把这个祷告跟自义的形象就很形象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紧接着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看，甚至可以说被法利赛人看为外邦人的那个人。你看了因为主耶稣说，如果说那比如说有人犯了罪，然后不听劝告，不听，最后是把他看成是外邦人，甚至税吏一样。那这边主耶稣就讲了，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那讲这边讲的税吏，他也是敬畏神的，他也是敬畏神的当然这个这我们一定要清楚，他远远站着，连几目连抬头看都不敢看，他就捶胸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你明白什么没有？那当我们看到整个图像，不可像那个也不可像这个的时候，我们明白真正在神的面前祷告的这样的人的心态要准确。我们是没有资格在神的面前用这样的祷告来向他祷告的，我们是不配的。一个不配的怎能这样站着的随意的来跟天父上帝祷告呢？你是谁？你是谁？当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也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接纳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成为神的天父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要跟我们打开一扇完全不一样的祷告。紧接着很重要的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的事情是怎么样。当然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主耶稣讲一些故事，有的故事他是让我们去想，有一些比喻也让我们去想，但是主耶稣有的时候怕我们乱想，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了。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也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不是法，这个税吏，他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定义不是人的定义，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下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带着一个谦卑俯伏的感恩的心情，捶着自己的胸啊，当然你也不要捶着自己的胸，可以捶背了，因为像小五有的时候他说背有点痛，你捶一捶捶着背，呵呵，说神啊，我真的是求你开恩怜悯我，我背很痛啊，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这次讲到燕燕昨天看到我的时候蛮可怜的，因为我上周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后颈这边这个是感觉到有个血管就好像针一样啊，待会我要问那个我要来问那个刘健的，就跟针一样，你上个主日如果看到我常常摁这个地方是很不舒服的，就这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血管啊是什么里面就好像就晃一下就针扎你一下扎上很不舒服的，然后稍微好了一下到了星期三又痛回来了，后来不懂为什么我买了5毛钱的那个二手店，不是二手店，那个大家很爱去的那个店铺，买那个就那个绑带一样给松紧的，我就把它勒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燕说你都看着有点像做叶子的人，我说我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当然也祷告说神啊，我这个头痛里面痛，那当时就在想要么就是这个叫什么脑血栓，要么脑溢血，那么反正总是有问题，没问题一定是不会痛的嘛，对吧，痛今天不痛 OK， 有可能明天又痛，但不管怎么样凡是在痛就那种难受了。那当然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跟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是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跟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才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如果神允许你就讲了，你就不要再说话了。如果神允许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能够安静多久就安静多久，你别说话，不把你当成傻的，也不把你当成是哑巴，你就不说话。喜欢操练这样的祷告吗？你关上闭室在家里面当公众祷告，你不要这样，因为搞得弟兄姐妹这个时间都不好算，对吧？你在自己的灵修祷告里面你说父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就不再说话了，你看神会不会跟你说话，好吧？只等到你的心圣灵开始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来说。我盼望下回下个主日你们就上来做见证，说我感谢神，我会祷告了，我会祷告了，不是李牧师教我的，也不是，是圣灵带领我的祷告，真的来操练一次。我盼望接下来的几讲里面，每一次我讲到一半，就弟兄姐妹说你下去我来讲，因为我经历到了祷告是这样的祷告，就说你在这时候你说，因为为什么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为何可以称那位神独一的神，我称他为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今天可以称他为父，他既然是父，我是他的子，我是他的儿女，你知道这种关系要挂上去了，要挂上去，在你很快的把你的要求要说的时候，你要明白你为何可以向他祷告，你就要想到乃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乃是主耶稣基督救赎让我们成为了神的天，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也要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对着空气说，乃是圣灵带着我们来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来祷告，来敬拜，来赞美，来感恩，甚至来埋怨。你心很不开心没问题，只要你说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就开始像小 baby 一样的甩赖，很难受，你怎么可能这样啊，或者什么你都可以说，你就读到旧约里面，你就感觉到那些人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祷告如泣如诉，把自己的那种全部表露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都很烂， 很赖，甚至说很甩赖，没问题，你是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祷告。如果那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你要为此感恩，因为你的祷告实实在在是在天父上帝面前的祷告。我只是想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要去感受到那种祷告，那种属灵的祷告，那种改变你生命的祷告，那种感染你一辈子一生人都记得到的那种祷告，你尝试给自己一次机会进入到真正的祷告。你说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或者我在天上的阿巴父，你讲完后你真的闭口不说，然后你不说了的，直到你什么东西不说，你睡下去，你能睡你就睡一觉就算了，好不好？你醒过来都还没话说也没问题，你去操练，直到操练到你有一天你讲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你一讲完后立即那种心里面的话语就涌流出来的，涌流出来的时候你已经会祷告了。因为为什么会祷告？不是你听了，不是你现在我告诉你你要祷告你就到 Google 上查，哎，这个是医治祷告帮哪一节来，就带去医院里面为谁祷告。想祷告真的很难的，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就我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某某的人的爸爸妈妈现在病危，对吧，然后就叫牧师去，牧师一看，嗯，这个离神接他很近了，就站过去说，主啊，求你快快的接他走。哇，真的你都会一脚踢我说拉倒吧，你怎么能这样了，对吧，你这咒诅他还是干嘛，人不知道，明白吗？祷告很难，因为人意在当中。如果我们明白是神的旨意在里面祷告，那就很简单了，那就很简单了。我最记得我那时有一次，我跟夏先生夏太太去看个老弟兄，在他很艰难的时候，我们这几个人真的实际上是近期那时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特别的一个学习。我们当时一看，神也让我们看见该看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弟兄很快要离开世界，但作为他家人也正好不在，正好不在，因为我们就很大胆的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应该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说主啊父啊，若是你愿意按你的心意来成就，若是你现在要接他走，你就让他平平安安的在主你的面前来安息。真的可能那天我不知道，我记不清楚那个时间哈，回来后不久就得到了那个消息，说弟兄已经安息主怀了。很难的，你不要以为祷告很简单，因为祷告带着太多的人的心意，自己的私意在当中。而在我们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首先第一的整个改变我们生命的祷告是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这句你祷告是空的，你祷告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当你明白我们在天上的父，进入到这个救主里面，在圣灵里面，你这样的祷告是一个真情的真实的，越祷告越喜乐，越祷告有说不完的话的，会说不完的话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祷告过最长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也话讲了，这个要平心而论，有的人祷告实在是太长了，祷告人家都很烦，因为你就是把你的想说的说给神听而已，人家也确实很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因为这也是要忍耐的一个功课。那但真正来讲，我这样说吧，虽然我个人有经历过的一种祷告，不一定是嘴巴说的，你会整天的浸泡在一个特别的光景里面，好像就是神跟你同在，你不断的默想，不断的想跟他说话，但不一定是说出来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最苦闷、最苦闷的时候，就是一个决定要不要回来教会牧会，还是还在那边的那最艰难的时候。我那时常常在湖边里面灵修祷告，真的那时候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很特别的事情，真的没话说的，真的没话说。我这样告诉你，就我在天上的父啊，那祷完就去思想思想思想，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都没有话语，但是脑袋里面很多的东西一直在走动的。一直在走动的，有安慰的，有各种东西都全部会呈现在那边的。像祷告它不一定是话语，也有可能是你内心灵里面的跟神的一个交流的。 当然祷告也是有内容的，因为这时候耶稣才告诉我们，一个是当我们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有使命有责任。另外他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旨意，为神的名来祷告，那当然这个是要属灵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祷告的。那在我们一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或者我们刚刚开始像个小 baby 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这样说，就会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妈妈那个礼品我喜欢啊，那个东西好玩要买给我，大概这样的跟妈妈说。那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给跟妈妈跟爸爸所说的那都是最真实的，就是问我要的东西。那在为跟妈妈爸爸说要的东西，爸爸妈妈也会给你的。因此我们首先呢要来操练，从可操练的地方去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御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所需要的，要是你工作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归类在这个饮食的方面，是你必须的，好吧？你必须的你可以放到这边来向神来祷告，求他来供应。然后紧接着你也看到自己这边告诉我免我们的债，随着你的属灵的光景，你可以为到自己的不是，为到弟兄姐妹，或者在这属灵的生命的当中没办法跟人家同心合一，或者没办法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可以为到自己的这些光景来祷告。那当然我们每一个孩子，无论是大的小的，我们每一天无论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哪怕我现在就站在这个 讲台上，我也要受到试探的。试探不是哪个时，不像我这头痛，有的时候痛有的时候不痛，试探是一直在痛的。有的时候你是痛到你不你麻木了，你就觉得说、哎、不痛了。试探是无时无刻在的，各位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因为之所以你可以抵抗，是因为圣灵与你同在，你有了这个免疫力，你可以抵抗掉一些。但有的时候你抵抗到一定的程度，然后魔鬼撒旦又发现你是一个出头露脸被神重用的，他就攻击你。哦，你说哦，他攻击你，我干脆不投，要出头，不是这样的，别怕，因为我们的神胜过一切。这也是一个祷告的操练。那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知道主耶稣在哪里操练这一句话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耶稣直接的把这一句用在他的祷告里面。在哪里祷告？他用了这句话，他没说这句话 OK， 他没说父啊不叫我遇见试探，他没说，但他所有的祷告就围绕这一句话说的，让我胜过试探。在哪里？克西马利亚。我会讲的，这个我会讲。因为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然后他跟这个没关系的，你们去操练，不是。因为你如果细心的被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主导文，你慢慢的去研究，慢慢的读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的主他是教导我们的主，他也是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看的主，他是真的，他是这样的祷告。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在这个当中他全然的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知道愿神的旨意，愿父的旨意成就，不要不是按我的意思，这就是一个完全得胜的祷告。当然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在耶稣出来的服侍的过程中，有两次天使出现在他的面前来给他力量。第一次在哪里？在哪里？受试探的40日之后，魔鬼暂时的离开他，天使来服侍他，加他的力量。第二次被描述到的，就在科西马林园的祷告的当中，谁加了这一句？到时候我们好好的来。那福音书我们要对照着来看，很多的来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个活灵活现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真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所行的、所做的祷告，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你们这样去做，不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告诉我们，而且做给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 为到这些事情来做给我们看，怎么样呢？按照父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当然无论是谁，我们千万不要去笑某个弟兄姐妹的祷告，千万不要，因为他是向神祷告，你不要去笑他。以前我也会笑，没笑出来，我心里面在笑，或者说心里面不太欣赏对方的祷告，后来我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连这个资格是没有的。哪怕那个弟兄祷告或者姐妹祷告实在真的，你可能转了五六圈回来他还在祷告，你为主的缘故他还在为主祷告，你要感恩。然后你在那边看到，哦，他跟神说的话可长了，不像你这三句就讲完，啊妈我没钱了啊，好我都挺好啊，就这样了，挂了，就这样。但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会有前数后税啊，你这个钱寄来后我要怎么努力做你的好女儿，怎么样又讲表忠心啊，讲这个东西会讲的，对吧？啊 ，anyway， 反正无论怎么样，在祷告的事情，我们知道他祷告不是向你说，他是向他的父说，他祷告是向神祷告。然后盼望在这个祷告的操练当中，感谢神，今年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读经、祷告。我们也在祷告当中来操练。当我今天说句实话，当我们讲到祷告这事情的时候，对你们很大的伤害，对我也是很大的伤害。为什么？你听得明白的，这天的今天的讲道，你就知道，如果说每一次讲道、每一次祷告都是发 email， 然后里面是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的 WiFi， 你的 WiFi 给送的那个里面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吧？你送出去了，都出去了，你到现在神也还没回应你，或者没回答你，甚至有的时候造成你都不想回答。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查查你的 email， 多少的 jump email。送不出去，或者神已经回复你了，这个很多的垃圾都已经成为垃圾，我们从来不去清理。我也盼望在今天我讲的这个如何祷告这个事情当中，不可向假冒为善的人，也不可向外邦人。我们这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盼望今天是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拿好最好的一种 WiFi， 最容易连接的一个最捷径的一个路，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祷告。我盼望在今天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回到家中的时候来操练说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我不想在这边带大家祷告，因为那太走形式了。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回到家中的时候拿出主导文来。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只能读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可以再有任何声音出来，没有，你没有感动，没有任何话语 ，It's OK， 没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时间没到，时间到了你就会说不完的话，你只能停留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也盼望今天，因为我今天的讲题本来就想讲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讲这的时候，我也按照神给我的一个感动来，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可向，不可向，要这样，我们向着我们的神来祷告。我们也知道今天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要知道神是告诉我们的，因为凡我们祈求寻找的都是寻找，这祈求就得着，而且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叩门。这是神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上帝的祷告，也就是说他一定会给我们的，如果不给是我们的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懂没有啊？你祷告神不应许你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你祷告认为说他不给你，你就不向他祷告，更是你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你的天父，你没资格发火，因为他是天父，而且他给你的是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你的旨意。这边也告诉我们，你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哪个儿子向你求比你反而给他狮头，向求鱼你反而给他蛇了，给他这些事情呢，向你求鸡蛋或者求这个你给他蟹子了，都不会，做地上的父母亲都不会，紧接着他就安慰我们，何况天父了，他岂不是将最好的给你吗？父将最好的给你，不一定是你认为最好的给你， 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都有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当中，哇，然后那个不给你的时候，你哭得半死，哇，这甚至都想说你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开始那样啊。直到有一天你又走过一定的程度，你啊，感谢神了，在那个难处当中你仍然不离不弃的时候，你有一天你回过头一看，哇，才发现神给我的是比我原来要的好100倍。特别有的时候找谈恋爱这个事情，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这样，一看到那个男的就是我的，或者一看到那个女的时候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哇，有一天觉得是那个被别人带走的时候，哇，那种撕裂那种难受，后来才发现自己身边那个怎么看都没以前的好，结果过了几年后才发现这是最好的，哇，这个太好了，越看越好，越看 越美，神给的是最好的，这是我们要信心，我们要依靠他。当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当有一天你没这个信心，你要有认罪悔改的心，你一定要认罪悔改，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神，他是神。我感谢神，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也要操练。当我们属灵光景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因着主的话语，因着跟神的祷告，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生命也要转变，我们的祷告也要转变，更加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来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原来我们的秩序弄乱了，我们以为我们要先努力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去做，我要读书，我要这样，我要努力，然后就画好自己的人生方程式，我要读哪几个 PhD， 哪了这个 PhD 工资会涨多少，然后再读那个 PhD 又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开始画方程式，我要拿这个证书，我要拿这个证书，我要拿这个，这个在世上会得到该得到的东西的，不是不会，因为人还在努力，是因为这个还有可能得到自己的益处。但是我要告诉你，也告诉我自己，你如果想再成为神的儿女，活到喜乐，最美最美的事情，无论你在什么个年纪，什么个光景，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想要的一切他都要嫁给你，相信吗？很多人是喜欢听实例的，我给你举一个实例好了，多讲五分钟给大家听。因为前段时间我也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因为在美国上班，从去到那边就开始上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哭了，就觉得说身边那些都高手，自己太厉害，那些都是什么地什么地，而且都是很厉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女。那当我们告诉他说这个工作是你找的吗？还是神给你预备的？他明白这是神给他预备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里面的安慰。然后他就按照自己的本意，按照自己的能力在里面工作。当第一次700多人被裁员的时候，他没被裁掉。那时他是知道自己不会被裁，因为他刚刚被提拔，而且被破格的提拔，他觉得不会，其他再笨的都是老板，你知道，都是裁那些不会干活的，留这个会干活。我刚刚被提裁，而且是破格的提裁，一定不会裁我。这是他来自于底气。那到了第二次一裁员，差2000多人的时候，那时就把他吓死掉了。没底气了，因为那时因为他们的单位走漏了风声，还没准备裁员，准备裁员的时候那走漏风声被可能纽约的什么的大的这个媒体就报道说，哦，这个大某某单位要裁员2000-3000人，就报告出来了。哇，搞得那一天那些人看到这些报告都没有一个人受得了。那到了那一天，他说到了2点多钟快下班之前，那时你可以决定提前下班的，大家就开始喝酒了吧，因为他单位里面好像招待的特别好，可以喝酒的，我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单位啊，就把那些酒水以前都从来没喝，后来那天就不够喝了啊，大家都喝吧，那你又不知道谁明天就不能来了嘛，那就喝，就是喝闷酒或者喝什么酒，你不管了，反正心情很复杂，喝完不够了，然后大家就统一安排就到对面的一个街道去喝酒。 把那个酒吧都坐满了，全部是他的同事单位，在里面就喝酒。喝完大家喝到最后，可能到底喝醉没有我不知道啊，就喝到都不能喝了或者不想喝了，喝因为借酒浇愁还愁更愁嘛，也没办法。后来就大家就纷纷的回去了。从离开酒吧到回去到明天这个日子，你不知道明天怎样。OK， 那我的女儿会不会紧张？会的。你说她不紧张？会的。她回去很难受，她也很难受。一看到自己的同事整个队伍落进那样，不懂明天谁会走。唯一就是到明天七点钟或者八点钟，你 check in 的时候，你一 check in， 你的名字还在出现，那你还在里面。你一 check in 不在就没有了。哦哦，你就 lay off 了，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也告诉她，在这个东西。我们求神的心意来成就，神要留你，你为主的缘故留下；神要带你走，为主的缘故你起来行走。当然，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简单的心态。当然，感谢神也是对一个女儿在那个难处里面的一个安慰。她睡了一觉，本来她也快睡不着的，睡了。第二天起来一 check in， 她进去了，告诉我们说她还在里面。哇，那高兴吗？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在那边你就很高兴，对不对？那你如果一查不在，你高兴吗？你说哦，太高兴了，我不在了。没有的嘛，人还是会按照自己的心意的。但如果你一查不管在还不在，你就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在为主的缘故继续在这边待，不在为主的缘故起来行走，没问题的。好，我再跟你分享下去了。我这弟兄姐妹可能听过，那蒋哥你没听过的还是他的事情。那后来他到前大概两三个月，他的 manager 调走了。他 manager 非常爱他，他整个梯队里面所有的重大的事情都会交在豆豆的手上做。当豆豆他做的当中，他 manager 不在呀，或者代表这个部门去跟大领导汇报什么，他都是报告的。他在大老板的面前也被大老板好像看中，喜欢啊，喜欢。那结果他的那个 manager。调走了，他的 manager 一调走，显然整个的这个他的这个单位里面，或者他这个叫什么部门里面，他当然是绝对的这个，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啊，不是吹的。他从他个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在他里面就只能他了。那显然现在如果说那个 manager 调走，那谁会做 manager？ 请问，那一定是我女儿吗？这是轮也轮到我了嘛，对不对？清楚了吧？他觉得就是他，结果没想到自己认为是自己，甚至拉倒吧，别想多了，孩子，别想多了。那结果呢？总部决定把他这个部门的人全部调走掉，就留两个了，一个是留他，还有留一个另外一个孩子，在那边真的是占位置不会干活的。那这个事情还要干哦，这部门的还要干，但是没有那个 position， 没有 manager， OK， 事情你要做，显得整个事情他做，哇，心里面真的很烦啊，对不对？又不给我加薪，也不给我加，任何都没有，还叫我做更多的事情，你会心怀不平吗？会的。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怎么样好，他也很难受，心里面也很难受。那我们就跟他一起的来分享说，无论怎么样，神把你留在这边，你为主的缘故，为神的缘故，做你当做的。当然这个是很大的难处，特别的时候他跟他那个德国的那个可能是叫 CEO， 他叫他搬到他的 office 去上班。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吧，为了简单一点，你直接的跟 CEO 讲，你要不要提我做 manager？ 他说你别想嘛，直接讲嘛，对吧？那个 manager 告诉他不可能，更失望，对不对？不说的还有一点模糊中的想象啊，绝对不可能，你来这边才多久啊，不可能。而且还告诉他以前提 manager 太快，造成了很多的 manager 都好像资不就是达不到那个，甚至可能跳槽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那个就不可能。那这个当然对豆豆来讲也就是心灰意冷了，有点心灰意冷。你想想，我的价值在这边，没有我在这边，你以前六七个人十几个人，你现在就愣留我一个人做，你省了多少钱呢、啊、你回到家里都会心怀不平，真的想骂他，对不对？后来当然感谢神，因为我们一起的在当中祷告，一起的寻求。 让他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啊，结果平静是平静下来了，调了一个新的 manager 来了，说明这个部门是要 manager 的嘛，不是不要嘛。调了一个新的 manager， 这个 manager 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哇，更生气。啊，你调个会做的，还你叫我怎么做？你还不会做，乱指挥，哇，真的会气得你更半死，懂吗？那神真的很奇妙的，很奇妙。他很难受，很难受。没有 manager 算了，我作死我都算了。你弄个这个，你真的是更气，哇！那神要操练一个人，神有神的方法。那操练他，他实在受不了，也问那个问原来的 manager 说：“你安静，等候，等我找到位置的时候，我把你带走。”哇！这是最冷的帮助，听到没有？哦，我的孩子也得到帮助，至少还有一条路。我原来的 manager 赏识我，他无论去到哪个单位，他把我带走，而且叫我要低调，不要显露，慢慢的活下来，要活下来。然后大概又过了两个礼拜，完后单位给他涨9000的工资，就是反正没涨他，没提拔他，就是给他涨9000，然后他就跟我们，但我不知道，他跟妈妈讲，我有的时候他跟妈交流比较多，他说单位现在不错，给了我涨了9000，那妈妈就问他说，那这个你觉得感觉心平一点吗？啊，平了一点点，平了一点点，对，至少没那么多，但是至少他们表示意思了嘛，就是看到我的重要性了，对不对？啊，不错，啊，结果再过一个礼拜，他新的 manager 跳槽跳掉了。没有 manager 了，那你现在会怎么想？那应该轮到我了吧，对吧？真的走了啊，然后不会做的又来了一个，那应该这时候轮到我了嘛？那我又跟他讲，我说你跟你的老板再说一下，是不是轮到我了？他说那就不问了，因为他觉得是上次因为我提醒他问 manager， 这就很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跟 manager， 因为 manager 就是 CEO 很赏识他，他可以讲那么直的话。那当然 CEO 讲说我不会提你，他也不会很生气，他没有生气，这个是属基督徒的平静安稳的。那后来过那个走了一段时间，3个礼拜4个礼拜完后，公司决定破格让他做 manager。 我不是告诉你说他得到多什么东西，我不是这样，我只是告诉你说，在神的面前，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心里面的那一点小骄傲想要的，神说给你，但是你给你的时候，你就不要自以为是很了不起怎么样，你知道乃是神恩待你，你就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要经历的。我时常愿意用一些生活给你们来分享，但你不要去问我的女儿啊，因为我讲的跟她不是100%的一样，你不要跟我讲的跟她100%不一样，你又过来问我说我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一转一下话，她讲的是英语部分比较多，因为我是翻译过来，有的不太准确，但整个思路是这样，还有感受不一样，我女儿分享的跟我的感受不一样，好吧？无论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明白，他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我们没求，没向他求以前，他已经把这样的独生爱子的生命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我们会不给我们了？那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活在神的面前，神必将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生命跟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赐给我们的。愿神祝福大家。那关于今天的结束的这个事情，我们的这个祷告，我们就自己带回去家中去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的验今年的时候，神的话语在这边显为大，而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所说的一切的话，一切的祷告，都在神的面前成为什么馨香的什么祭物，献给我们的神。愿神祝福大家。